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好，感谢神，我们在这个岁末再一次的有机会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们要在预计要在过年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圣经的课程，叫做小先知书的这个概论。好，那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个圣经呢，哈，整本都是上帝所说的话。那我也相信了，哈，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看完小先知书，但是更多的人呢是看完了以后也不知道看什么。好，那所以哈，那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强烈的负担，想要在最短的时间继续的把就是大概两个礼拜一次。那每一次就下午的两个小时，那把十二卷先知书大概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其实基本上面来讲的话，神在圣经所留下的话都是必要的，都是对我们所说的。那我们今天有三位要受洗的天国小宝贝，好，这很辛苦你们了，一开始就第一堂正式的信息就是先知于我。好，哎，先知是谁？你看我有写哈，他们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然后他们是神儿女失迷退后时的一盏明灯，然后他们是仇敌猖狂时神最得力的器皿，他们经历神最深刻的制作，然后他们也经历神丰富的同在，他们是最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最安慰神的一般人。然后处在今日这一个善良跟邪恶混淆、光明与黑暗相交、大是与大非不明的时代，他们为神代言，说出神的心意，宣告神的审判，宣告神对未来结局的命定。这个不是我写的，这是我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写的，但是所以觉得写得很好，所以借用一下。但是真实的，我们可以从先知的角度来看，他所要在意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我怎么样子能够讲得让别人高兴。好，所以在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先知是摩西亚伯拉罕。因为他没有自称他自己是先知，但是神借着梦对那个基拉尔的王说，现在你要把这个人的妻子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那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你知道这个故事吗？就是他这那个亚伯拉罕他们饥荒的时候，他们就 逃跑嘛，然后跑到基拉尔去，结果后来，然后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太太很漂亮，别人一定会对他太太有非分的想法，所以那一定要除掉那个他旁边的那个男人，所以他就跟他讲，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就好了。那他真的也是他妹妹啦，堂表妹之类的。然后那他就后来那个人果然的就觉得，因为他说他是你谁，他是我哥哥啊，那好，就把他抓走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基拉尔王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娶了很多的太太，但是没有一个可以生的，所以那个不孝有三，无孝为大，无后为大，所以呢他就想要能够有后代嘛。但是神就在梦中告诉基拉尔王说，你不可以这样。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巧妙的是什么，你知道，你要是想要赚钱的话，你一定会找黄仁勋嘛，对不对？那你不可能找那个不会赚钱的人嘛。那同样的，那个你真实说了，这个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 还没有生小孩，影子都没有。那居然哦，你相信他自己也经常为他自己的需要祷告吗？甚至于他也要为神应许他的事情祷告吗？可是也没有啊，无风无浪无影啊。那可是神却透过这个基拉尔王跟他讲说，你要请那个没有小孩的基拉尔为你，不的亚伯拉罕为你祷告。你说这是妙不妙？还非得是他为他祷告，他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心里也蛮不踏实的、啊。我为我自己祷告千百回，也不蒙应允，我怎么为你祷告呢？哎，可是就这样，他就生了。那个我是说那个基拉尔王就生了。所以上帝的旨意啊，哈，我们的祷告神都听，那仅只是不一定是按我们的方法跟时间。所以你仔细的去看这个故事，你就会觉得说啊，神真的是用这件事情来坚定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我不能，是时间没有到。你本来就不能，那无话可说了。但是是神都在上帝的手中。那第二个就是摩西了，这是在因为在生命记里面，那他摩西说，他说耶和华你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哦，所以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哦，那但是哦，在新约里面就讲到说，为了神为了建造教会，他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是有着五重的职事，不只是说，只有在旧约有，在新约也有。那通常来讲的话，我们这是用我们的手可以来预表这五种职事，啊，那使徒，啊，然后呢，那先知，使徒是把神的蓝图拿来给我们看。然后先知是指给我们看你现在在哪里，你要往哪里去，好。然后呢，那传福音呢，因为这个最长嘛，所以他可以把神的意象带得最远。然后牧师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戒指都会放在这里，所以牧师的职责是陪伴群羊，好。然后教师是帮助你把耳朵掏干净一点，所以你用这个手来记住这五重的职事，还有他各自的他的功能。那为什么这个大拇指是使徒啊？因为你可能是有，他会只有大拇指这根指头，他接触得到所有的。所以你可能是教师型的使徒啊，或者是牧师型的使徒啊，这是各自都有啊。所以用这个来记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在那先知其实是我们的榜样嘛，因为在雅各书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哦。所以先知主要的功能是体贴神的心意，那为神说话。那所以啊，常常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只求自己的事情。那先知的时代却是一个困难的时代，因为在以色列地，那南国跟北国分开来了，所以啊，这个南国跟北国分开来以后，然后先知的这个时刻，这个何西阿书啊，所以下面那个叫犹大国叫南国，上面以色列国叫北国。那北国神在十二个先知书里面有三个先知是对北国说话的。那先知在圣经里面大概有两类，一类叫做有成书的先知，另外就是他有把书写出来的。那以利亚、以利沙就不算是，他没有留下书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成书的先知，就是这个十七卷的先知书，十六位作者，啊，因为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是同一个作者，所以就讲起来就是十六位作者，十七卷书。然后 那在这个十七卷书里面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然后最后一卷大先知书叫做什么？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有几章？真是牧师。所以啊，我跟你讲，那小先知书里面也有两卷书是十四章的，是十四章，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哎，不，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那为什么那个十二章的要排在前面，十四章的十四章的排到后面？因为它不是按照章节算呐、啊，它是按照量算。所以你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哦，每一章都超级多页了，所以它是按照它的那个篇幅啊、哦、来去计算它大跟小，不是重要还是不重要。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过这一些历史，越过。你知道先知的书信为什么那么不容易看懂？是因为哈、哦，就像是何西亚书一样，除了第一章它是用叙述文的方法写，那第二章到最后面，全部都是用诗歌体。如果你的圣经是用有重新编排的，不是那种和合本的旧的两段式的圣经，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一些叫做诗歌体。就是因为诗歌体的缘故、哦、所以让你不太容易分析，按照字面来分析，你必须要能够懂它的背景，所以你才在情境当中你才容易去理解、哦、那所以、哦、这个乌西亚王、哦、乌西亚王是在这个南国，然后那个时候耶罗波安二世是在北国。那这两个国王、哦、都是在、后列国时代，他们的范围、哦、是他们的疆土都是最大的。而且呢，在那个时候乌西亚王、哦、你在圣经里面看，所以乌西亚王在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君王。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哦、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当他怎么会见到神，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他觉得那个那么有作为的君王居然死掉了，那我们国家完蛋了。然后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让先知看见他的安排，因为在任何的动荡时期，我们的神永远坐着为王。所以那在这个北国、哦、耶罗波安二世、啊、然后他们也是他的那个时候的也是打了许多胜仗，然后呢他把他的四敌、哦、那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亚兰国、哦、他们也把他打得趴下去了。可是这两个国家一直也是搞不太定，所以只要以色列这个被犹大欺负的话，他就去找亚述来，然后那个南国、哦、被欺负就去找埃及，你知道。所以他们都曾经神都让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来寻求神，但是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是靠自己。这个不是只有古时候啊，我们现在也是嘛，对不对？我们真的也是这个状况。所以先知讲的就是让我们分辨清楚什么是真的信仰，什么不是信仰，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所以啊，然后神在为什么在旧约历史里面有两三千年，但是在先知的时代它就是短短的这两三百年？因为就是因为在动乱的时代，那神有话要对他的百姓说，所以神就拣选器皿，然后制作这个器皿，然后让他去说神要他说的话。所以在我们讲何西阿书，所以何西阿、约珥书跟阿摩斯书，其实它的顺序是这样。那为什么它不是按照年代来排？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去请教牧师，牧师跟我讲说，我们要从这十二卷先知书里面看到一条先知的成长之路。哦、那所以。 你大家知道牧师对于这些圣经的规模跟启示他非常的熟悉，所以啊，基本上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他说我们要我们的基督徒是什么？先知、祭司、君王。所以先知的成长之路不仅只是古时候的先知，也是现在我们的需要。那我们这个所谓的先知，不简单的讲，你读过五至七要你就知道先知是谁，是为神说话的人。你念圣经也是先知啊，因为你说神的话嘛。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先知的成长之路里面，我们可以在往后无论是在信息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们都可以来学习怎么样子成为一个神心中心目中合意的器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感恩。主啊，实在是主，谢谢你将这些的话语留下给我们。主啊，孩子要真实的要说，主啊，人的话语真的很有限，主啊，我们也不够全面的明白，但是主啊，我们却每次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深深的感受到主你的爱，主啊，深深感受到主你那奇妙的旨意。父啊，孩子恳求你赐下那智慧跟启示的灵，主啊，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求你亲自的把这话语解开，按着我们各自所需要的，主啊，对我们的心来吹气。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讲到说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第一节就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临到他。这临到这个人事情呢，真的是你在圣经里面经常要讲到临到的时候，都这个人就马上会改变。所以一个真实遇见神的人，一个真实认识神的人，因着他尊重上帝的话，他的生命会改变。然后那神就告诉他一个可怕的任务，要去娶一个这个淫妇为妻。当然这个有神学的解释我们就不说了啦，因为他里面有很多讲法是说他那个不可能是淫妇。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条文呢就规定了不可以，如果他真的是淫妇他是不可以的。而所以他们就很多解释，他是因着看见他里面他这个人用情不专，以后会变成淫妇，这个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讲字面的意义，好吧？这字面都讲不完了，不能讲到后面去了。所以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说，你要，因为他第一个孩子生的，叫起名叫耶斯列。那这个耶斯列会在圣经在何西阿书不断的出现，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那耶户家在耶斯列这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的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然后他就生了三个小孩，然后那第一个叫耶斯列嘛，那第二个就是叫生一个女儿，叫他名字叫做罗路哈玛。好，那在后面有讲，只要是他讲到罗就是不要，就是没有蒙受怜悯。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那就要给他起名叫做罗阿敏，就是非我子民的意思。那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那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多如海沙，不可以量不可以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什么地方也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其实他这个讲到的是 在整个何西阿书里面就讲到说有一群人是神所拣选的，然后呢神为了要把这一个先知的信息借着何西阿讲出来，所以神不是，你知道神的制作，神把大卫王放在一个困难的光景里面，所以他写出来的诗篇就能够摸着神的心意。那神使用一个先知，他通常要把这个人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制作他这个人。所以当我们看见何西阿，他神说叫他去 娶一个淫妇，然后后来还给了他三个儿子，都不是太好听的名字，他为了要顺服神他都愿意这样做。你想他是因为他会不会不爱他的妻子？我跟你讲，他一定是非常爱他的妻子，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知道他的爱有限，但是是神的命令他就照着做。所以在所有先知的应许，所有先知的讲论都讲到什么？都讲到说神的警告，然后告诉你神的安慰。所以在诗篇也要告诉我们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慰？你在所有的困难里面你如何能够得到安慰？如果你真的相信有神，相信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奇妙的旨意，你光是读这句话你就够了。因为这句话就是，所以让今天我所碰到的不是意外，是神给我的，他早就已经计划好了然后所以这第一章的最后要讲到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然后从他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其实雅各谷雅各谷其实这个，因为读先知书，因为他都是用诗嘛，所以你都要了解他的背景。他这个地方就是雅干就是在耶利哥城那边，因为神说你耶利哥城倒了，但是你不可以拿其中的东西。那雅干他就去拿了几件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后来害得以色列人被神这个责备，然后他们打仗都是输，然后后来就把雅干后来就埋葬在那边。好，但是雅各谷却会变成一个有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这个伊斯，就是我父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朱巴利这三个字是一个字不是那个巴利，然后这朱巴利表示很多个巴利，不是他原文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朱巴利是另外一个假神的名字所以我的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间的这个走兽、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昆虫立约，也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这是第二章嘛，这是第二章所以经文太多了，第二章好。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我必聘你怎么样，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其实神说这个仁爱、公平、慈爱跟怜悯是神的性情属性。聘你为妻的意思就是说要跟你做连结，因为夫妻是一体的，所以在神的婚约的概念里面，他把他自己的美好要给我们，那透过一个叫做婚姻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然后呢，所以 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那耶斯列，我们刚刚讲到说，耶斯列本来是亚哈家大型杀戮之地，可是呢，在这里啊、哦、变成他是一个同义语啊、哦、就是哎，变成神栽种的地方啊、哦。那我必怜悯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神的宣告哈，就好比是我们从第二章的起头哈，那我请那个文云要帮我练啊，因为来第一节，到十三节哈。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力。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读过，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读一下会比较好，让你能够理解，其实神所谓的淫妇是超越我们的认知。因为你看这里讲到那个淫妇，她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金银啊，那些东西。其实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目标也是这一些世界上面的这些东西，你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那个不忠的人，我们对神不忠。因为他在这里讲到，他说你就是要追随那些有金银，那些世上财物的那些，他们不是你那个前夫给你的，他们是我给你的。那你们怎么会以为从世上得到这些是因为别人的缘故呢？是我。所以啊、哦、那神就在把所有以色列人会经过那么多的苦难的原因告诉他们。你知道在这个重点里面讲到什么？你知道我们讲到说先知的年代是这个是以色列人哦，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他们是除了所罗门以外最好的时段，经济最发达，然后国民所得最高。他们除了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也很大。那这个是在阿摩斯书里面看得更清楚。但是在这个很在这一些的过程里面，他们在经济方面有成长，在个人的所得方面呢，哈，那也有成长的时候，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神。所以神在神的眼中，这一些人叫做什么？这些人叫做淫妇。他把我们，所以我们前面花那么多时间讲的，就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夫妻的关系。所以他期待我们能够忠于他，他期待我们能够全心依靠他。可是我们就像是我们因为要喜欢别的，所以如果把这个我们把别的神哦当作神，那就是与神为仇，就是拜偶像。所以哦，这个先知哦一直不为人所喜爱，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都直接讲人家最不喜欢听的。好，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有练过哈，所以我错片了，所以我就没不用再练了。那再讲到就是说，后来我必劝导他，就是虽然他神就一直拦阻，一直给他的困难，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可以回转，让的为的是让他能够重新回来。可是哈，那你知道这个人的这种被盗的疾病呢哈，必须经过苦难才会消除。然后所以十九节他才会讲我永远聘你为妻啊。然后这个二十一节讲到就是说，因为你的改变，所有的环境才会改变。这里讲到的是环境的问题。所以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章啊。那来你把第三章念一次来。等一下我。对，来。那耶和华对我说，来。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
那如果经历前面的事情，然后神跟先知说你还要再去爱，那其实这告诉我们说，不是因着我们，这个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神爱我们，而是神定义爱我们。即或我们在最不堪的时候，神也爱我们。他这里讲到，他说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我跟你讲，这个意思是讲到他那个解经家摩尔，他是摩根，他是这样说，他说哈。他的十五舍客勒是一个奴隶的一半的价钱，所以表示这个妇人这个时候应该是相当的不堪，不堪到连当奴隶都没有人要这一半的价值。然后神说你再去爱他。那这件事情真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懂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就不可能在我们自认为我们很差的境况里面你不能够回转。没有，你即便很没有价值的，你还是可以回转，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他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包容我们。好，那第四章里面讲到，来，
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
好，所以他在第四章就讲到说，第四章讲到说，他说你们呢，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地上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你会出这些状况，就是因为你都不认识神，你们只寻求，只会做很多的宗教动作，但是却没有真的想要认识我这一位造你的神。好，第五节。
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
好，为什么祭司越多，神越生气？那是因为啊，那是因为祭司都完全没有愿意为百姓啊，没有全心来教导百姓，所以啊，那他们哦，第八节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献赎罪祭的时候，那一些的祭物是祭司可以拿回家吃的，燔祭是全部烧掉都没有的，所以啊，他越吃越高兴了。啊，你们多多犯罪，多多来献祭，我就多有的吃，啊，所以他们没有，就是有这种宗教的行为，却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神在意的是外面还是里面的？里面的，里面的。所以啊，第十节说，
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
好，他这里讲到的是，因为我跟你讲，这随便，这里不是随便的，这里面每一段的属灵的经历真的非常重要。那所以我一起头，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一些经文里面，可以自己去发现。好，那神会透过经文对我们说话。你知道他在这里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所以你看啊，我们中国人会喜欢拜大石头啊，拜大树公啊，他们以色列人也会啦，好像人都会，要想要看到树影漂亮，他们就去拜。然后后面来讲的话，他就讲到说，所以你们的女儿行淫，你们的心腹怎么样，以下等等，那就是因为他这里讲到的，为什么会这样？你没有榜样啦。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让儿女能够有好的表现，你需要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乃是要有真实的榜样，所以他们才能够改变。第十五节，
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
最大的神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他，就不管你了啦，因为管也没用，所以就不管你了。然后所有的这些的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然后到最后就像风来风吹走的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哦，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在你真的要不按，你要走你自己的路，那神差遣先知来一次两次，然后最后先知的主要功能就是告诉你你现在发生的状况。有时候人就是需要这个当头棒喝，那个现在那个开车这个走到十字路口，然后就要停车，对不对？要让所有人都走完。那个在新北那个泰山那边，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有画面感。他说那边就这个人行道蛮宽的，结果所有车都在等一排，因为不敢走嘛。然后只有一个人，年轻人玩手机一路走，然后就慢慢走。 结果你知道有些那个卡车那个是跑工地的，他们有扩音器，你知道，他就听到讲，少年呢，你到到行啦吼，全世界带你一个。可是先知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哎，你不要这样。然后，但是问题是你执意要这样，那就继续下去了。转世改单地几年，蛮不花的对吧？但是问题是你就是一路就慢走，总有一天撞到墙壁，对，好。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在苦难里面哦，人才会寻求神。来，
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自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
因为他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一些关于以色列人历史的事情，因为他讲到说，这个第十节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其实这就讲到说，当这个以色列他们遭受到这个亚兰国的这个战乱的时候，这个犹大王哦，他们这边哦就偷鸡摸狗哈、哦，去把他们原来在边界的这个城市又都掳来了，那其实，在神的一起头的设计里面呢、哦，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民族是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地界，然后神很在意的是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土地。所以所有的世界上面所有的政党当初的想法都是为了要照顾每一个族群，但是到后来都没有办法。其实圣经的原则是告诉你说，每一个族都要有每一个族的这个地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然后即或是都生了女儿，女儿也可以分得到，然后七年以后你要把这个地人家给你租的借的你要还给人家。所以如果真的都照神这样的规范来做的话，这个整个世界就会变成怎么样，和谐的。可是就是因为贫富差距一拉大，人的贪心嘛，那一拉大了以后，所有的问题都会出来。好，这个木必自腐而后重生。好，所以啊，这个十二节以下就讲到说，当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啊，那因为你们犯罪，所以这整个你们的环境都会变坏。好，因为在以色列的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里面，连同地都要休耕啊，都要有休息。好，最后来十三节，
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那以法莲，好，对 ，OK。 他们在极难的时候，所以我说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回转？在极难的时候，你知道，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工作。神拣选了我们，就像是神拣选了雅各，可是雅各的一生都在上帝的制作里面。那神没有拣选以扫，但是以扫却以现在的光景来讲，以扫过得好像也比 以色列要强哦。他有石油，对不对？他有很多东西。然后那以色列哦，那大家都要打他哦。但是这神所拣选的，他必制作。然后呢？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说，我们务要来认识神，来。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好，其实我因为我们是为了未来要上这个小先知书做预备哈，所以啊，这个你要是在经文里面你没有先读过一遍的话，绝对在领受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会有困难的。但是啊，相同的来说，我们在这经文里面，我们看过去了，我们大概我们在这里，我们讲出其中有一些神要对我们讲的话，其实他在这里是每一个世代都通用的。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然后呢，竭力，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他就像第一节那边讲到怎么样，他说那个有原文在那边翻译说，他一定，他必要医治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怎么样缠裹我们，好，然后他必使我们兴起，所以我们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我们就不会跑冤枉路。可是真实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好，所以我们在后面讲他第六章之后，我们把它练完好了。
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好，所以你看，在这里神一再的告诉我们，他喜欢的是，他喜欢良善，然后不喜欢祭祀，喜爱什么？认识神。你要真的要认识神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后面讲到说，基列是作孽人的城，被血玷污了。然后强盗成群，怎么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的可真的是，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我们今天我们是从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念到第六章，好，总共有14章，但是他其中他的信息的分布其实是很清楚的。那我在这里想要跟弟兄姐妹真的讲，也许我们今天在这里读了很多上帝的话，可是这上帝的话里面很重要的就几个重点。第一个，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是像夫妻一样的关系。那有人问老师说，他说老师，神喜不喜欢调皮的孩子？那神说当然不喜欢啊，这话对还不对？这句话应该是不对啊。如果神是，就像是人家问你说，神是喜欢愿意垂听罪人的祷告，但是神不喜欢罪，恨恶罪。 神一样喜欢调皮的孩子，但是不喜欢调皮的行为。所以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的好，神对我们的爱是因为我们变好了，他爱我们啊，那这个不是真理，这个我们就完蛋了。神爱我们是他已经定义要爱我们，在他决定要爱我们的状况之下，他就一直要挽回我们。所以当我们偏离了他的路，他就会怎么样，一直拦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回转到他的旁边。好，所以他讲到说，犹大，我死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每个人一生都最后会有一个结局的，而这个结局其实就是我们今日我们所需要努力的。所以我们讲到说竭力追求啊，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标杆，神给我们标杆不是很广泛的，很明确，我们就是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的生命必须要是这样。但是在我们在或者是说我们一如我们在刚开始在讲的时候，讲到说十二个小先知书就讲到一个先知的成长之路。那你在成长之路的一起头，你要对自己，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身份能够有所认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身份是蒙，是完整的讲，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儿女，我们也是一个蒙召的工人。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些的认知里面，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他怎么样子爱我们，他就是用像夫妻这样子爱来爱我们。所以当这个何西阿他被神做成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你知道在他的心里面，他如果不是真的去爱那个割免的话，他不会在他没有价值的时候，没有人要的时候，他还愿意花钱去把他带回来，然后告诉他说，你要多日，你要独自，你不可以再行淫，这些的事情的意思就是说，神常常在困难里面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好使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思想，然后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回转过来。所以在面对2025年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会发生，那这些事情未必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也未必是我们以往的信仰所可以承受的。因为我们像牧师那一次在圣诞的餐会里面提醒我们，真实的福音就是唤醒永恒嘛，启示今生嘛，对，然后活好现在，然后经营永生。所以我们要在信仰里面知道，那为什么我会经历到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有没有一些如同先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虽然有宗教的行为，但是却有淫行或者是淫心，我们的心对神不忠诚，我们神是我们的唯一，大家都会讲，可是后面还没有讲出来的是，我还有唯二跟唯三呢，对，那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从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回来的奖赏。这句话如果真的进去来讲的话，你所有的价值观，你的评量就是你要现在的还是要永恒的，那在何西阿书的10:12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为自己怎么样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那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有的先知的话都是告诉我们，你需要有回应。如果你明明的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你就能够怎么样知道我们现在需要殷勤的栽种，因为未来 2025年、2024年已经过去了，2024年的12月31号，你心里面所想的啊，这一年哪些事情没做好什么的，如果你不希望2025年12月31号你也有同样的想法的时候，好不好？你2025年的起头，我们就要做个改变。我们需要殷勤的认定我们人生的目标，然后呢，殷勤的栽种公义，使我们能够得着那公义的果子。好，然后我们要在侍奉当中成长。好，那这个雅各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容，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容秀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怎么样，今天到11点40分一定要结束，因为后面有洗礼。啊，我们能够讲的不多，但是人的话语真的是，软弱苍白无力啊。那我感谢神，因为在所有的服事里面，我们要前进的侍奉啊，哈，在所有的服事里面，那就像是张忠谋他的那个传记里面，他自传里面他写了一段话。我没有看过了，那是别人截录给我，我觉得话讲得很好。他说我写这几十年的传记啊，几乎没有人看，我也无所谓。因为啊，当我写这些传记的时候，我的人生仿佛再活了一遍。其实我的意思是想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其实圣经这件事情，你要自己去看，你看了以后，神会对你说话。那我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见证了，你知道这个，我们话就停在这里。但是我知道，你知道吗？在我自己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这些先知书不是那么容易读得懂的。但是当我读了十几遍了以后，我真实的能够感受到何西阿他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个怜悯的心肠。我真实的能够感受到神他真的是那个无比慈爱的神。我们可以从只字片语这些的里面就可以看得到神他的用这些在这个先知书里面的用字遣词是那么的充满了感情。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在圣经里面停留下来，把这些圣经的经文放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孩子奉你的名将你的话都要宣告在这里。主耶稣，我恳求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艰涩的经文，但是主啊，你既然透过你的仆人把它留在圣经当中，这圣经就是我们生命的准则。主啊，生命就这些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我所要理解的事情。主啊，孩子恳求你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吸引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长进，而且能够得以可以实践的出来。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谢谢长老跟我们的分享哦。我们也期待这个小先知书的课程。那第一次课程应该是2月